啊，所以若知本性无体，那浊者是啥？浊者是啥？就无浊者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请问你这个能浊的人是不是也是一法？能浊的人在哪里住？你依住在哪？还是依住于五蕴？我已经是五蕴无我了，那么请问谁去知无蕴无我嘛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尽过去，你尽灭过去的无蕴，也不取后有的无蕴，最后连波涅盘者也无所有不可得。中论里面，大智度论里面，龙树菩萨所造的这一句话，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若知本性无体，浊者亦无，一直都是这样。要无，观待两边皆无；要有，观待两边假立。有是假立，无是本空，不是你破坏净灭之后才空，它不是生灭空，它是无生无灭所显的空性。那么知本性无体无浊者，即名无物。物就是原生法，物就是一切原生法，毕竟空，无所有不可得，就叫做无物，对不对？无有一法可得，无物就是无有一法可得。如果你知道法体本空，浊者亦无，那么就无有一法可得，无有少法可得少法，无有少法可知少法，无有少法可取少法。那么如果连物都无了，若无有物，那就没有生灭的处所了。那个处所就是十二处，内六根，外六识，外六尘，有没有生识之处啊？请问识在哪里生？是在内六根处生吗？是在外六尘处生吗？根尘能够生识吗？根尘各自不生识，根尘和合是从哪生？是从自种子一元生。于是很多人就把识又指为实有了，行不行呢？你还要立誓的理由是因为根尘都不生誓，可是离开根尘誓也不生，这件事情的矛盾就在说什么？请注意，很多我们经论都在这个地方打住，后话不提，那个都是要悟的。十二处观十二处，十二处怎么观？六尘，六尘会生誓，他自己知道自己，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根会生誓，我可以离尘说根见。所以讲根见不对，那离开根见是怎么会生？所以十二处不生死，十二处不生死，跟你讲什么？跟你讲假立的事，它的种现相熏是要说缘起性空的道理性，而不是有事、有生灭、有熏转、有差别、有自信，不是跟你讲有立一个法，反而要跟你说空，而不是跟你讲有。这个的思维的善巧，公告最高专坡啊吼！我不只说过一次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说啊，你们这个法相中金麻烦，对不对？立完相之后呢，为是。连破相都不必，跟你如实假立，你怎么立怎么立，对不对？他就在你面前，他就在你面前就把三根棒子立起来，就立成三枪牌的一个相，对不对？就变成一个三角锥形。你知道这三根棒子是这样子互依立的相，那怎么看都是三根棒子，不会有个三角锥这个形状出来。所以一加一永远都是一加一，不会另外生一个二，二也可以生，你就知道它是假立，你不会执为实有嘛？我跟你讲十二处无生了，因此之故我立一个事，而事跟你讲事怎么来的？事就是种现相循，原生而有相续相，由此就给你知道这个相是无相，那个性是无性，就跟你讲这个东西，而不是跟你讲事有。有这样讲吗？一直以来佛的法句通通长成这样，讲说善巧各个差别，通通不怪你自己不会读， 通通怪经上有对的有错的。那佛就是一个会骗人的人，那当然很多人就只取自己读得懂的，然后读不懂的就说他非佛说，就这样，很非常简单嘛，对不对？跳掉都弄不，那我的我的妈，你没有兴趣，你也不信他，你就不需要学，那你何必要跟他嘎嘎棍呢？对不对？专红你那一宗就好，你学那一宗你就专修专红嘛，对不对？就怕你连那一宗的宗义都搞错了，这个还是麻烦的事情。所以我去别人那地方，永远用别人的东西谈他的东西，不提我的东西。我在我的，因为我在我的法堂，当然讲我的传承嘛，对不对？那道理就是这样。所以如果我有悟，没有所生的法，何来生处呢？生法都无所用，法体本空了，你何来生处呢？那既然没有了生处，没有生的处所，那就无依无住。无依，依就是依因，就是生，所以无依就是无生的意思。无住，住是许，纵使许有生时，刹那即灭，对不对？住是不可得的，住都无了，何来有灭相可得？所以讲无住的意思，也就是讲无灭的意思。你没有一个暂停住相的那个法体，最后因缘善坏，它呈现尽灭，没有那个东西。所以他就说，是无处所。那既然无处所，没有生处，那就无依也无住。那无依则无生，无住则无灭。所以无依无住即无生无灭。而无生无灭呢，即是有为无为的功德。什么是功德？佛立一切法，一切法有为法无为法。佛讲一切法有为法无为法的本意，就是要显现一切法无生无灭，这句话就要这样体会。佛说一切法无二，一切法就是有为法无为法。佛立一切法有为法无为法，就是要显现无二真如。无二真如就是一切法无生无灭，这就是佛说一切法无二的理由用意，他的动机，他的目的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还有这个意趣可得，若如是知则无心想，你何必再去自己以为聪明，生出一个见解，对不对？那就不应该再用你的心想去立见解，去生骄慢，本来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那无心想者，云何当知有为无为功德？这边要立个句点，你怎么去知道有这么一个有为无为的功德？佛说有为法无为法的本意是什么？你何必去再去猜测呢？行不行呢？你就知道凡心有想者都是虚妄分别，你再用虚妄分别去分别佛所说的意。我说啊，与佛的法句啊，我们的智慧就好像太阳底下的萤火虫屁股的亮光一样，你去测度佛智何必？我们就是世俗智，在世俗理上，佛说啊，二谛相融，圣一谛一定在世俗地上说得过去，你不要猜，但是要悟，彻度之心不可有，悟性才有机会显现。你一直不断用彻度之心，那是用你的自己以为是的智慧去猜度它是什么不是什么，可是那个悟处不能说，那很难讲。如果能够体会到前面这样子，无有悟者即无处所，那无处所就无依无住，无依无住就无生无灭，那无生无灭就是佛说一切法有为无为的本来意趣，无生无灭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是这样子，那么若如是知者，何必起心想？因为心想就落三界了。那无心想者，云何当知？那你用哪一种心去认取有为无为的功德呢？所以佛毕竟说无知即不思议，无知并不是没有知，而是不要认取分别， 你不能着在私意相上。所以离分别者，不思议者，即佛所知。所以佛的智慧就是以无分别智为体。这边就跟你讲，不思议就是佛智的体，不思议就是无分别智。用我们现在瑜伽行派的话，不思议三昧者，他的体就是无分别智。我们舍大圣人也很快了，大概一月就即将要入到增上慧品啊，我没有看到哪一部论讲无分别智讲的比那里还要清楚的。你学过那里之后呢，这段文你完全自己就可以跟我解释一样的明白，可能还更好。这不思议三昧就是你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呢就是不思议，不思议就是透过离二取无分别，无什么分别，无八分别所生的三世，你不要染着在那里。好，这都是世俗地可说的啊，说起来就是长这个样。不思议者，即佛所知。这个就是讲这个体的相啊，这个体的相。那么再给它分别，这样子佛智慧所行的相怎么样呢？具有三个特性。第一个，无取无不取。我们上次也曾经第一次曾经讲过，何为无取无不取？取跟不取形而下了，因为它如实知什么？不异相，一切相不离于性，都是拖着四性当本质。很多人把本质当做什么？当做外物的有一个四大本质。哦，拜托啊，你读一切论怎么读到拖那个本质怎么生呢？讲到本质者，都是指四的种子性。脱四的总是性，而四的总是性不是本来一向自有常住的，对不对？它是原生法，毕竟无自有自性，都是安内就好了。一脱到本质升起一切的相，嚯，那本质就是四大，四大就开始论是实有还是没有，就变得存在论，存在论考半天，你怎么会懂嘛？怎么会懂嘛？不是有没有存在，你是根本不没有如实知存在是什么相。存在就是事心的分别相，一切的存在假有都是不离事，分别假立言说为有的。为是一直要在世俗地上跟你讲，你要如实知有是这样有的，而不要去跟你论证是真的有呢还是真的没有呢。有无不是佛法要论的，意义不是佛法要争的，争有无意义不是佛法的目的，借由有无意义的辩证，他要显出什么？显出离恶取无分别的智慧跟修养。即便公贼，所以有无意义永远都不是要辩证的主题，黑东西 gay， 对不对？虚晃一招，对不对？引蛇出洞，然后呢？斩首，把你那所知性的手啪嗒立断，立断弄起阿内啊。有没有觉得佛很诈？佛一点都不诈，诈的都是我们那种狡诈之心，就是我们那种投机取巧，看见人家生的这样的习惯，那思维的习惯，问的是阿内啊，啊你又没去看这啊，就在言说上去认取有无意义啊，习惯这样子辩论啊。所以一路以来这样子有没有得出这样的结果？是不是？所以根本以来取不取不是问题，取不取好像是我心中有个原则哈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当取这个不当取，对不对？你不管取也落有我相，你不取也落我相，对不对？取跟不取都还是双双落在我相里面。你这个人是修无我的，你还在取跟不取啊？立我在中间，取不取坐在两旁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讲没有取跟不取，就跟你讲什么？你根本无我可依住，你何来取跟不取的分别？但是离开恶取之后呢，不是没有， 不是断灭，这样懂吗？就像你心没有去到月亮，月亮没有来到湖心，湖心就假借一切缘，怎么样呢？无声而现有相，就这样。这就是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不要以为比喻而已哦，那个比喻很深的啊，你去体会一下，你不要自作聪明，这叫向上，很简单，用孩子的态度去体会。什么叫孩子的态度？有通算的怎么算？啊，妈妈给他清造型的，或者是用一个巾啊，就是毛巾给他盖住的时候，他就不找了，他就找别的好玩的东西，就这样。等到他的我所被建立起来之后，你敢给我抢，抢我就哭给你看，就这样。理性上慢慢慢慢已经变到见取上面去了，那你这边的情绪就带了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说啊，情绪上的烦恼障都是因为所知障，不如是知而生起来的。只要你对于所知识，知道它根本是同分影像，分别所缘，相应心心所而起，你知道这个道理。不用去想玄妙高妙的道理，不用了，就只是这样知道，你就知道他索然无味，就会离了。这个人高明，根利，知道他没有味道，你还在那边贪恋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就任取无蕴有偶尔的乐可得，就这么贪取那个几滴蜂蜜。我经常讲，几滴蜂蜜滴在屎上，那个屎、那个大便、那个屎尿，你还要吗？你不是说他没有五滴蜂蜜，五滴蜂蜜我滴给你吗？可是他的体是屎尿嘛？请问你还要不要吗？那个根本性是自信离的，连离心都没有，从来没有想要你，何必去要离一个想要的心呢？对不对？是从本质上去看，那直接就进到那个离二取无分别的那个境界，直接到那边的，不是次第入的，把心就一摆就摆在那。是直接入进去的，直接到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就是自性涅槃。自性涅槃就是般若波罗蜜。那只是如是知什么？如是知不异相。相不离于心。都是不离事有的。你只要知道这个为事无异，不离事有的这个实，这个道理性。你自然就离了取跟不取的分别，对不对？无物，无物就无处所，无处所就无一无处，就无生无灭，心就在无生无灭处，正性真如。用这种正性真如当作无所依而能够洗一切法，那是不思议三昧，真如三昧。以这个作体，后面就开始讲一心三昧。意识上面就是用这种观知，这种观知用道理上的确有点思维上的困难，可是你把心呢、系于一元啊，我们后面就会讲，就这样，无取无不取，就是我上面就讲不异相，直到相不离于心，以事性脱本质而有，脱这个事的种子性，就是本质。本质不是物，不是物体。不是原子分子，你讨论到那里去就远了。因为纵使它客观有那个体，还是要转换成什么事，它才有相，对不对？事变带相，才有你的事心的见差别，见的自性差别。所以你的事心的见，永远在自己名言上假立的自性上生出差别，永远是这样子的。你何必离开心去讨论那个物体本身的实有性呢？我不是跟你讲有没有，那个有没有不是我要讨论的问题吗？因为如果要有啊，它又有染着性，它会令一切人生苦，对不对？如果它毕竟没有的，那你自性生分别，你为什么不老实在这地方做功夫呢？所以一直以来讲这个话都跟你讲啊，除心不除境，境上不说分别，所以要遮禁，所以捡取什么？捡取为事，是因为事心可修，禁不可除。你何必去论境界上的有无一义？可是现在大家都离开自己的智慧，离开自己的修养，在言说事上争分别。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可以讨论，可以有它的因明论证可依，可是大家都不依规矩来，只想表述我的中见。 那碰到有名禅师，你牛胎生麻子，碧海生红尘，跟你讲无聊，对不对？跟我跟半天，你要从我身上抓到什么？对不对？这顾波斯波斯真哭啊，碌碌的看我，看有看没有闲？你要成仙，我就论，对不对？一些仙尘让你做，只有这个东西可得，你要从身上拿什么东西？对不对？最后连衣钵都不传了，请问你还取什么？还要取什么？可是，一花开五叶，五大两小哦，传承到现在，对不对？又跟教下就通从部派对立，就这变成是人的习惯，变成人的习惯，思维的一种盲点。所以毕竟呢，你只要知道不异相，就没有取不取的问题，你心就了了知没，对不对？知在哪里运作？知就在世俗力上运作，知就在世俗力上运作。所以我说啊，你只要在世俗力上的理有一点 sense， 有一点 sense， 就在地方讲了过去，然后的等待悟出，只是这样而已。所以我一直讲，在世俗力上，你叫言之成理，等待悟出，等待悟出，那个东西急不来，悟这种东西真的是急不来，言说之上也求不到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急的？你过去生如果九修善根，奉事诸佛，这个东西可能哎，我们后面就会讲了，因为你过去看过好东西嘛，好东西只要在一出现的时候，你立刻知道它是珍宝。摩尼宝珠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看过，当眼也一样错过，当面照样错过的。你如果从来对于一切法不知其味，你一定处处时时都是当面错过。嗯，就扣银眼呢，对不对？那不到这里面你没有办法。所以第一个事情，无取无不取，就是如实知不异相，知道相不离于心，不离于事有。我们在四相上染尽分别，由这个八种分别生三世，所以流转的因在这里。所以虽然无所有，为什么有业果相续？就是因为虚妄分别、执持不舍的缘故。所以老实讲，修行不是在论证有无，而是在离执，离开这个执。你还不看这个执，离开这个执心的修养。去讲那个言说事上的有无，人家他搞我搞颠倒。第二个，我们讲我观如来怎么样呢？不动相，警戒不异相之后就不动相。动是什么动？不是法相在动，是仁者心动。因为你过去不让他过去，未来还没有来，你硬要他来，对过去有顾念。对未来有需求，对现在有染着，都是你因为你心相应，执持不舍故三世力，三世力故有来去，有来去你要愈合，你要愈离，意志就会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是自心逼迫自心，不见三世去来等相，因为三世是于心假立，于心假立。在哪里假立？在于顾念，因为相不现前故，所以你才起顾念心嘛。因为它有味嘛，你贪着其味嘛，味是你的心想，你又不知道它是心想，以为心想着实有物嘛，有你爱恋之物，可是物相已灭，它也不在现前，于是心生苦，于这个苦不知出离，因为它根本没有苦的那个性着在你的心上，就是你不执持。你一直不断的相续不舍嘛，就是那个不舍离嘛，对不对？顾念心生嘛，所以你就因着这个顾念心生出一个需求，需求它再来，对不对？对于现在染着于垢净分别，这是我要，这是不要，一直不断在那边取舍，取舍，取舍，取舍，心就动，心就动。你我观如来，如果你能够知道实相，如来就是实相。如果你知道实相不动，三世不动， 为什么不动？是因为无三是自性可得，三是是于心上的假立，在什么？在心所相应上，合离相上假立的，是于心的合离欲上假立的。你能够这样的看，不见三世俱来等相，就跟你无心逛百货公司，只是去那边凑凑热闹，图的是什么？图的是这边散步践行，对不对？啊，一边逛百货公司，一边甩手，不要打到别人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一趟下来，运动量也够了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买半样东西。有的，到了超市，可能人家很多试吃的，你也人家试吃推到你面前，你就吃呗，吃了也不会去要第二块，对不对？马上迪化街来了，你从头吃到尾，这一餐不用吃了，对不对？那也只有这一季而已啦，也就这一季而已。你心就是这样的嘛，心就是这样，不见三世有趣来。不在三世上有合离相，自然就不见来去。你不要说看到有东西都在不动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你眼睛用视性去看到不动，而是你信了，毕竟知道实性不动，动则是分别。那么于是呢，你要用起坐令物有生灭，都是多余的，都是多余的。不取生灭，生灭是果，起坐是业，所以业是你的四心分别起坐，然后呢感生的生灭相的果。这就是我观如来不坐相，坐也是白费，为什么？性刹那灭，对不对？一切起坐是刹那灭，不是有因缘另灭，不是你做与不做另灭。同理，同理，你生出来的一个法性就是刹那灭，所以无生。毕竟是这样子的，不是用你的意志另生另灭的。所以我观如来，实相是不生不灭的。所以业果相只是虚妄，只是随着你的爱非爱有所分别，如此这样而已。对佛来讲，他依着他的菩提本愿，他生到哪里他都是菩萨种，生到哪里都是菩萨种，不见三界染尽的差别相，不会。他生作畜生，他也变作可鲁，找到一个机会训成导盲犬，就陪伴一个瞎子过了找回自信心的一生，就这样，永远不居功德的，业报尽了该死就死了。世间的相永远保持随顺世俗的善，就这样，不染着，也不求这个善功德求升天，也不求这个东西，只是安住这个觉性，用觉性推动你的生命力去行那种无相三昧的六度波罗蜜。所以那种是很真实的，你只是把那个态度变了，目标变了，你的那个修行的心呢就清净了，你于那个心上面根本生不出烦恼的，对不对？纵使你烦恼种子没有断，习气还没有永清净，你就是不依着这样继续造业而受轮回，不会。所以永断烦恼波涅盘，就是等这些所知障清净之后，烦恼就顿断，在金刚预定那一心就顿断，这是有道理的。烦恼不需要去间断，不需要间断，福的那个习气在生死上怎么样的？不取生灭即诸起坐，有这个智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许这一念心怎么样呢？不断亦不长，何必去论这一念心的断长呢？断长是二边见，所以佛就如是知啊，这一念心阿赖耶识就是横转如瀑流啊，不可知直射处了啊，你何必于这一念心上再论它的垢跟净呢？修相都是分别假立，老实安住在道地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何必起断肠的邪见？如果我能够观如来不异相，不取无取也无不取，我观如来不动相，不见三世俱来等相，我观如来不坐相，不去依着起坐而生生灭相，只要不这样的话， 信就许他一个横转如瀑流，不落于断剑，也不落于长剑。这就是重道真实见。能够这样如实知的人呢，是名为正智。有没有看到一个圣者他的心态？有没有？能不能体会？那你在理性上同不同意？你认不认为如果是人就应该这样做到？那你是不是人？我是。你想不想这样做到？我想。你有没有爱乐？有没有非要做到不可？有。那有的话，你有没有念念而住？住在这里，住在这种不思议三昧的体相上去修他的心，有没有？一个人说对，他对我信，但是不愿意做，你为什么我这没搞，这还富呢？听到没有？昨天网上有个法师就 po 了一个文，他讲爱要圣洁这个问题。他说啊，你只要对一件事情有爱要心，表示你已经有几分修行了。一个人有爱要就会有信，有信就必定立愿，有立愿一定会去行。怎么会有一个人爱要其法而不修行？他说他实在不可理解。那这话不是他讲的，是妙老讲的。爱乐圣洁就是入道了。就是入道了，这就是正智的体相，就是正智的体相。然后讲这个体相不思议，不思议者，不思议就把它改成无分别，所以不思议智就是无分别智。无分别智如虚空，虚空的两个特色，容受啊。第二个不可令染，就是清净心，一切法可以在我中间生，在我中间灭，在我中间来，在我中间去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清净性，对我来讲本性无染，你不可令染，你泼摸在虚空，虚空不着，你无所作处，对不对？环堕大地，环大地就是己心，你的心净，国土净，心染国土染，所以你泼摸上虚空，环堕大地，土沫向虚空，环堕几面，那个面啊，大地啊，讲的就是你的居心。你起心动念是什么，就堕在你的心上，熏现为业，都是阿弥陀。这个无分别智的智体呢，如虚空一样，无此无彼，就是没有自他，没有我法，没有一切的对立性。一切的世俗的言说呢，不可比类，所以你谈不上喜欢他不喜欢他，无等等就是毕竟空的意思。而这个无毕竟空的真如呢，无相无貌，你不能够去认取什么是他，什么不是他，你不可以取相分别的啊。所以这是用不思议智啊，前面叫用正智，正智跟你讲总说啊，总说这个无分别智的体。那无分别智呢，他在用比喻，用比喻说，前面是法说，这边用虚空做比喻。虚空有此彼吗？有没有虚空有此彼吗？当你不立东西南北的相的时候呢，请问有东西南北十方吗？一样，十方此彼，有才有来去，十方此彼是分别，来去就是假立，行不行呢？所以前面讲的政治的体相，就是可以用虚空来做比喻。所以前面是法说，不思议智这两一行半就是欲说比喻，用虚空来比喻这个无分别智的体相，无此无彼，无法比类，你不可以说喜欢他不喜欢他。如果这就是我的心的本性，你有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吗？你有修不修的问题吗？你有得不得的问题吗？没有，这叫做无等等，无等等，你不可以认取一切相貌是他不是他，所以叫做无相无貌。好，先总标政治的体相，再以虚空来比喻不思议智，接着呢再讲他的功德是什么。这个智慧的功德呢是不退，打死不退，没有生死的问题，你何必有退呢？一路就增上，增上作缘。佛就告文殊师利菩萨说啊，我若如是智啊，名为不退智。文殊师利也，无作智名为不退智。无作智就是无生，空无相无作啊，就是般若波罗蜜。无作智就是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这样的智慧，我们这样讲，不思议三昧的这样智慧， 也名为不退智，犹如金挺。挺是什么意思呢？挺就是那个铜铁金属的粗胚矿砂啦，啊，你拿那个铜铁矿啊，带着那个杂质的那个铜铁矿染很多，就是它的杂质呢，就染很多的碳，含碳量很高的那个粗胚金属的矿的粗胚叫做挺。你拿那个金矿的那个矿石啊，先加吹打，对不对？烧烫之后呢，吹打，啊，那个碳就崩裂，啊，出火大，然后再烧，再敲，再烧再敲。任何矿石，矿里面含的金，它永远不变异，可是因为它夹杂碳，啊，碳就变成矿石，所以释迦牟尼就讲呢。金石矿的比喻，金石矿就是这个金挺，先加锤打，方知好物。好物不是你去取舍的，对不对？你就不断的敲打嘛，他自信就开始分嘛，自信开始分嘛。然后呢，用银包金，金就被吐出来，你用水银去让它浮，他就用那个比重的差别，利用法性的差别，让他自信分离，用火大。去煎烧它，令它怎么样呢？分子量，对不对？能够创造出个性的差别，有它自信的差别，自信你，你就取你要的，舍你不要的。对于它本身而言，对于被你取舍的物而言，也没有被取舍的问题。它永远是安住法性，物只有一向以来，它就是安住法性，对不对？杂是缘起。不杂也是缘起，透过你捶打之后，我自信分离也还是缘起。对他来讲，他没有染净分别。我为什么要劝修？就是因为这个金挺啊，这个矿金石矿啊，如果不加以自打，无能自止，没有天生释迦，没有自然弥勒的，不退之相亦复如是。为什么说成不退？因为你努力进步才有不退嘛，你不进就会退嘛，因为你就像逆水行舟一样。所以道地是需要做一修的，啊，是需要做一修，是需要有为用功的，是需要用功到不需要用功为止，一直都是这样的过程。所以不要讲它不思议，不要讲它高远，云深处从此时此处此人一脚迈出开始做起。所以他说，啊，一定要行在境界，不念不着，无起无坐，具足不动。不生不灭，而乃显现。讲修的次第，讲修的次第。不念，不是叫你不要起念，是你观那个念，不要随着念就去做，